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我给你们讲一点，这个美国的和尚没有裤子穿，没有美国的和尚没有房子住，啊，美国的和尚没有饭吃，你相信不相信？啊，咱们说美国和尚没有裤子穿的，在美国这个国家，物质丰富，啊，那个美金呢，是世界上有名的，但是，啊，我们这一次到印度呢。有一个中国和尚就问我们说，这个美金呢，我听说是金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没看过，你好不好给我看一看呢？啊啊，追着这两个美国和尚追前追后就要看美金，这两个和尚怎么样啊，啊，把这个美金呢，啊，就都带到那裤袋里，也不拿出给他看。所以啊，中国和尚始终啊是没有随心满愿，没有看见美金，这可能是他一生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啊。美国那么多美金，但是啊啊，和出家的和尚没有裤子穿，你们交代这个话有没有点意思啊？就是我左边这个矮的美国和尚和这个高的美国的比丘，他们两个发愿三步一拜，从三藩市到西雅图那个云石山啊，1150英里，那么和华里呢，就是3450个华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三步一拜呢？就因为看见这个世界战争很厉害啊，灾难很多。人都想不到这种灾难啊，很多时候就现出来，好像啊，这个地震呢 飓风啊，种种这个天灾人祸啊，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形。那么他们呢就要发愿祈祷世界和平啊，为全人类啊来求幸福。他们本来啊想用点省力的这个方法做这种工作，但是啊，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神通啊，也不会念什么牙疼咒，所以呀啊，只可以苦行了，就发愿三步一拜。那么三步一拜呀，他们也没有什么计划啊，也没有啊预先征求一点三步一拜的基金呐 啊或者三步一拜的衣服啊啊，或者三步一拜的饮食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于是乎就拜了三四天啊，我左边这个矮的和尚啊啊，就把裤子拜坏了。这裤子拜的坏了，本来他就是个老修行，在俺们庙上啊这是有名的神仙。怎么叫神仙呢？因为他在我庙上啊后边只有3尺乘6尺那么大一个小地方，那么这个有个小花园，这花园呢是6尺这么宽， 那么他在这个花园一边呢就搭这么一个小茅棚，这个小茅棚呢上边就用那个plast 那个胶啊盖的，下雨啊有的时候也有雨到他那个茅棚里边去，但是啊他也能忍。那么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呢，所以有的这些个多事的人就给他起名字叫神仙，说他在那儿等于神仙一样啊，那么很悠悠自在的。那么他这个三步一拜，他因为老修行啊，所以这个衣服都穿得很破的，你看汗泥味啊也很大的，所有的美国女人呢都不高兴他啊，都不高兴他能以这个很清静持戒清静。那么这样子，所以他帮发愿他们三步一拜，他也没有预备衣服，没有预备衣服啊，在这个时候裤子破了，你说怎么办啊？不要说出家人，就是在家人不穿裤子在马路上也是犯法的，况且是一个出家人更啊很难为情的啊，很不雅观的啊。我常讲，如果到跳舞厅或者那个脱衣物的那个地方啊，这当然是合法的啊，但是和尚要去到那个脱衣物那个地方也是天下一个大新闻啊。那么在这个马路上一定是不合法的这个事情啊，警察一定要来干涉的。那么他就对这个恒俊就说了啊，说我这个裤子坏了，这怎么办呢？没有裤子穿，这怎么样子能再继续这个工作呢？正在这个说话之后，一转这个马路啊，在那马路中间呢就有一个东西在那地方啊，在那地方放着，他拿起来一看，正恰好正是一条裤子啊。究竟这条裤子是怎么样来的呢？这就叫不可思议啊。你说如果说是人给送的，没有人知道他没有裤子穿啊。如果说是啊鬼送来的啊，是哪一个鬼呢啊？这个鬼为什么要发心给供养和尚一条裤子呢啊？如果说是菩萨送的，菩萨啊为什么要这么一条裤子啊？在什么地方得来的这一条裤子？所以啊，这我常讲，这美国和尚呢没有裤子穿，还有美国和尚没有房子住啊。我最初啊在这个就是方才他讲这个佛教讲堂，那时候就有这么一半呢，这个讲堂这么一半，那么一层楼，在这一层楼上啊住了三十多个人。这三十多个人怎么样住呢？也就广单啊，然后和这个佛啊都在一个房里头啊，供佛佛前呢这个地下就睡着人，但是啊还不够地方。那么这个有啊，那我所以金山寺有很多人呢坐单，就从那时候就开始的啊，开始坐单啊。有的人呢就预备这么一个木头箱子，这木头箱子你们各位不要误会，不是一个棺材啊，不是死人呢住的那棺材。因为我在这个越南呢讲说这个木头箱子，那个翻译的呢就给翻译成棺材啊，翻译成一个棺材。怎么说不是棺材呢？它因为三尺称三尺，高矮也都是三尺啊。那么棺材它是啊 二尺宽乘六尺啊，五尺啊，那棺材它这三尺乘三尺，高也是三尺，那么坐到这个木头箱子里来打坐修行，来打坐。所以呀、你想伸腿也没有地方伸，你想躺着也躺不下，因为这个也躺不下，也不能伸腿呀，所以把这个人呢，就像那个古来那个中国要裹小脚啊，裹女人那个小脚，用布把它裹上，现在装到一个木头箱子里啊，所以也就不能躺着了啊，这和这个大同小异呀、大同小异，那么就做木头箱子啊。这个就是啊，装那个苹果啊，或者什么有大的，就三尺乘三尺，也高也三尺这种的，他们晚间就在那里住。那么有十几个那时候就住木头箱子，所以我说美国和尚没有房子住，这住木头箱子啊，苦得不得了啊，不是好甜的，不是啊，那么好像睡到弹弓床上啊，一弹有两尺半那么高，然后落下来啊，就像有那个电动的坐那个电动椅啊，没有那么舒服的。这是美国和尚没有房子住，美国和尚啊没有饭吃，怎么呢？没有饭吃呢？一天吃一餐啊，早些也不吃东西，晚间也不吃东西，所以呀、这是啊。没过和尚没有房子住，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啊！你说我这一讲啊，这两个没过和尚很丢脸的啊，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要紧，这没有关系，这才是真正的佛的弟子，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没有钱啊，苦干啊，打起精神来，越苦越好啊嘛。所以这些美国人出家在我那儿啊，都是吃一餐的啊，都是愿意修这个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这种法啊。所以啊，有很多中国人要跟着我出家，我说你要能啊学会吃一餐，也穿的衣服不怕破，吃的不怕没有味道，那就可以的。这是啊，在这个美国的佛教一开始啊，人人呢都吃得苦，受得苦。在中国的佛教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能吃得苦，受得苦，不是净讲享受的啊。那么，不过时间一久了啊，人家的苦苦来苦去，苦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意思。所以就不愿意受苦了啊。美国人呢，现在这个佛教是个新兴的东西，是一个时髦的东西啊，所以他们试一试啊，苦看看这苦又有什么味道，苦没有旁的味道，就是苦味。那么能以不入色声香味出法，你不入色声香味出法，就不会呀、被这个饮食和衣服所摇动你的这种思想啊，所扰乱你这种的心性啊。各位如果觉得说自己啊有点修行，先问问你自己愿不愿意吃好东西。要愿意吃好东西，那还不够火候；愿意穿漂亮的衣服，那还不够火候啊！你要学着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终日朝山未朝一缕纱啊！要能到这个境界上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啊，这就是出果须陀洹果啊。须陀洹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入流，就是入圣人的法性流了，逆凡夫六尘流了。那么这个十八戒呀，六根、六尘、六识 是扰乱我们心性的，令我们不成就道业。可是啊，在楞严经上说，帮助你成就道业，使你呀、啊、能以正果成佛，也都是这个由这个六根呢来帮助你啊。你知识能啊，叫这个六根听你的话啊，受你的支配，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啊有办法。那么这个十八戒，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合起来啊，这叫十八戒。那么这个十八戒善巧，也就是善于运用这十八戒。十二处呢，还是没离这个六根和六尘啊。这六根六尘合起来，这就十二处。十二处你也要啊会运用啊，善与运用这十二处来修道啊。总而言之啊，无论是什么，你要会用它就合佛法，要不会用那就会生出障碍。你不被六根六尘所转啊，你能转这个六根六尘，这就对你前途修道是有帮助的。你要净跟着这个六根六尘去跑去，那对你道业就是有大障碍的。所以不论五蕴和十八戒和十二处啊，六根六尘，你要善于利用它，你会用它，它就可以帮助你；你不会用它，它就可以破坏你。这个呢，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啊，你善于用兵啊，到处的胜利，可以打胜仗啊。昨天晚间所讲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决胜千里之外，就会打胜仗。你要不善于用兵呢啊，那处处失败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财声香味触法都是帮助我们修道的，我们不会用它啊，就变成障道了，生出一种障道的因缘啊。俺们吃东西，为什么要吃东西？因为俺们修道啊，必须要活着才能修道，俺们要死了就不能修道。那么这个饮食呢，就是帮助我们活着的啊，帮助我们活着修道的啊。俺们各位要知道，俺们人生吃饭是为的活着，但是活着可绝对不是为吃饭啊。有的人说你活着啊要专为吃饭，那是啊卑鄙下流，也不是这样的讲法。不是不需要说活着为吃饭是卑鄙下流，活着啊是因为吃饭而活着，但是活着的俺们人活在世界上绝对不是为吃饭，为的什么呢？要为的有功于世，有德于民，有利于我们全人类啊。那俺们能这样子，俺们这个生命啊才有意义。不能这样子，那么来呀、啊、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啊。还有阿嬷在这个世界上，阿嬷先明白了，就要叫那些个没有明白的人。古来一隐说过，说啊，以先脚脚后脚，于天民之先脚者，于讲以此道脚似民也。于讲以此道脚似民也，我用这个道啊脚悟这个所有的民啊，一隐以天下为己任啊。他看见一个人没有吃饭，就等于他没有给他饭吃一样啊。一人有饥有几饥之也啊，一个人要饿了没有饭吃，就好像啊等于一人他没有给他饭吃一样啊。那么一个人受冻了啊，他觉得好像他没有给他衣服一样。这个一人呢，所以在中国来论他也是个圣人啊，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我头先说啊，俺们金山寺的和尚为什么要吃一餐，因为他师父吃一餐。他师父为什么又吃一餐，他师父一定是个很笨的人啊，一定是一个很愚痴的人，一定是一个不会算数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要会算数，为什么自己要这么早起也不吃，晚间也不吃啊？对不起自己的肚皮呢？啊，不是这样的。我自己不承认我是很笨的，我自己也不承认我不会算数啊，我不用算盘子啊，这怎么一看多少人我知道的啊。所以在越南我叫这个小徒弟去数数多少人，他数来数去也数不过来啊，然后我告诉他是多少个，我没有去数去，那么决定是那么多啊。这样子我不承认我是一个不会算数的人啊，为什么我要吃一餐？今天呢，我不妨啊和我们各位同胞来呀、啊、说一说我这个因缘。那时候是在东北，在东北呀、啊、正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在我母亲呢坟上守孝，守孝就有人呢来告诉我啊，说是啊日本人把中国人呢抓去了，就做劳工，到那个地方一天也吃不饱，饿死很多人，也不给衣服穿啊，太苦了。我想起这样子啊，这么多没有衣服穿的没有饭吃的人啊，饿得死很，饿死很多人，冻死很多人。所以我就发愿了，我发愿呢愿意一天吃一餐啊，把我早晨这一餐和晚间这一餐都啊留给这个没有饭吃的人吃。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个这种行为呀、啊、这太愚痴了，可以这么说是很愚痴的啊，因为没有饭吃那个人或者他不能直接得到我所剩下这个饮食。但是各位要知道，这是物质不灭，我不吃这个东西啊，这个饮食啊，它始终是会在世界存在的，它在世界存在 那么始终是会有人来吃它的，所以我发这个愿呢，一天吃一餐。那么并且我又看42章经啊，那个有人说啊，这个吃一餐不是佛制，那么是鬼制啊，啊，你连佛法都不懂，还说不是佛制？你打开42章经看一看，那说比丘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甚无在意，去世之财甚无在意啊，不要多了啊。那么这不是佛制是什么制啊？你不懂佛法，反而乱加批评，这真是啊可怜。佛所谓可怜悯者啊，因为这样子我发愿呢吃一餐，那么由此之后呢，我就发愿不穿棉衣服，就是怎么样冷的天气啊，我在东北呀，那天气冷的时候零下33度、34度是常常这个样子。那么要零下38度的时候，一定会冻死人的。但是就在那么冷的天气啊，因为我发愿不穿棉衣服，就穿单衣服，我冬天夏天穿三层布啊，也不穿毛线衣服。那么这样的呢，因为发愿呢，我把不穿棉衣服啊，我把这个棉花省下来给这个没有衣服的人穿啊，回向给他们啊，他们能不能得到啊，这也是物质不灭一种的方法啊。这个物质是存在的，物质存在的一定会有人用的。那么我发这个愿呢，不穿棉衣服，在那么冷的天气我也不怕冻啊，甚至以后我连鞋也不穿，袜子也不穿，在那个雪地上啊，我在那个雪地上可以随便走，脚冻不坏的啊。讲起这个啊，有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一个徒侄，他18岁，很年纪轻的啊，朝气很大的。他看我不穿这鞋不穿袜子啊，他也试试看，在那个雪地上走了有100多步远啊，他冻的那个脚窝胖的啊，胖的很厉害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他赶快啊跑到庙上去，在庙上半年不能走路啊。你看看，我那时候20多岁，他18岁，比我年纪还轻，我受得了他就受不了，不单他受不了啊，俺们和我差不多的年龄，他们都受不了啊，我可以受得了。怎么样子呢？这就因为我发愿我不穿棉衣服啊，那么以后呢，不穿棉衣服也不冻了，不吃那么多饭呢也不饿了。我在以前不是吃一餐的时候，每一餐我要吃5碗饭，要吃5碗啊，这5碗3碗1食5碗啊，不，虽然不是很大的碗，但是也是普通吃饭那个碗，年纪轻的人差不离都可以吃5碗饭啊。我因为身体也不小啊，所以吃5碗饭。但是发愿吃一餐呢以后啊，最多只吃3碗饭，不论大小碗啊，大碗吃2碗，小碗吃3碗啊。我现在在这个曹居士家里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我只吃3碗，并不是自己解量食啊，吃多了也是觉得不舒服，所以呢不吃他也不饿了。那么在这个人呢，就是要有一种愿力，你有愿了啊，他就会满你的愿啊。 我这个吃一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弟子呢，在美国的多数都是吃一餐的，不单出家人吃一餐，在家人很多很多都吃一餐，他们也都愿意学我这个笨法子啊，在科学时代用这个笨法子来修行啊，这是啊，可以说是不会算账啊，不会算数，那么又可以说算得很清楚啊，因为咱们不吃的东西给其他人吃，这和其他人结上这个饮食缘了，所以相信呢，近未来际都不会饿死的啊，因为我们怕饿死，所以把这个应该吃的东西留他一点，慢慢吃啊。又者啊，古人又有这么两句话，说减衣增腹，减食增寿啊。我自己想我自己呀，不会活得很长命，所以少吃一点呢，这个寿命会长一点啊。这个不是一定这样子，我和你们各位呀讲一讲这个笑话啊。那么真实的那么吃一餐就是要依照佛制来修行，对吧？佛是主张比丘啊，日中一时，树下一许啊，在什么地方住啊？最多不超过三天，因为一超过三天呢，回头就有人来供养啊。那么说不受人供养吗？受是受，但是不应该存一个贪供养的心。你要是在什么地方一住时间久了啊，这一定就有缘法了。所谓久坐有禅，就会有禅定的功夫了，久住就有缘。所以比丘啊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就是各处云游是最好的。所以中国的这个出家人都要到各处参访去啊，到各大丛林去参访，就是啊，这就叫韬光晦迹，不愿意啊显修行啊，叫人知道啊，不愿意啊一天到晚呢这个到各处卖修行啊，因为这样子，所以啊住的地方啊最多不超过三天。那么这是啊咱们金山寺吃一餐的这种因缘啊，在这个金山寺的那个事情啊很多很多，以后啊我希望多向你们介绍一点给你们听听，因为有很多人呢想要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就信了佛了，信了佛又吃了一餐了啊，又坐单了，这是不是念一个什么咒把他们都迷住了啊，或者吃一种什么迷魂药啊，你把他们都胜过了啊。你我知道啊，在台湾这儿啊，以前就有人给我造谣言啊，说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人跟他出家，就因为他在美国那吃和他们吃毒啊，吸毒啊，吃 LSD 啊，这个他们能吃一粒他吃十粒啊，他们吃一粒就受不了了，他吃十粒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他们就都跟他出家了。不是的，这完全是一种谣言啊，我根本我一粒我都受不了的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LSD 啊，也不知道什么叫马尔瓦呢啊。那么台湾这哦，尤其各处就给我这样来宣传，说是吃了 LSD 了啊，我这听起来真好笑啊。那么你们想一想啊，没有这么一回事，就有人造这么个谣言啊，这是什么道理啊？我 这个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处善巧正。那么我金山寺啊有一个杂志叫金刚菩提海，这金刚菩提海已经出了有五六年了，五年了，没有到六年啊。那么是每一个月一次，是英文的。你们各位大专的学生或者中国的学者能看英文的这样的人呢都不妨把你地址写得清清楚楚的写给我，你要能看的啊，我可以把我们这个杂志啊每一个月寄给你一份。这是啊，我因为在美国我们这个杂志是一年呢是14块钱美金，那么要在台湾这算起来是很贵的啊，但是各位放心好了，我送给你们各位看，但是你们要能看，能看的才送，不能看的呢就不要啊糟蹋这个钱啊。你们无论哪一位能看英文杂志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份，最低限度可以一年我送给你们。那么以后你要是写你一个意见书，看完了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者好的地方，你来批评一下啊，那么补我们的这个不足，旷我们的不怠，所以啊，哪一个懂英文的人都可以啊，把你地址写给我们，这是啊，我告诉你们各位的，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本来我没有啊，这个种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我是一个世界，我是个世界性的，所以我讲佛教，我这个佛教啊，不是中国的佛教，我告诉你，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佛教，印度也没有佛教，日本、暹罗、缅甸哪一个国家也没有佛教，这个佛教是世界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啊，以前呢。我们这个人眼光小啊，都把它看成啊，回着中国，回着印度，回着暹罗、缅甸呢，日本它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佛教啊是全人类的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啊。既然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是佛教的一份子。所以我的佛教理论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是没有国际的观念，没有家庭的观念，没有种族的观念啊，没有人我的观念，是普遍的。因为现在呀，这是科学时代，人类呀已经到了月球去了啊，所谓这个天涯绕比邻了，现在啊。天涯绕比邻，也就是啊，那个耶律楚材呀，那个元朝的宰相耶律楚材，他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西天三不远，东海一杯深。西天呢有三步那么远，东海呀只有一杯那么深，一杯酒那么深啊。咱们现在呀，天涯绕比邻。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就好像以前我们一个乡村似的，一个乡村这么大了啊，一天呢就到每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的思想都应该扩大起来，我们不应该再有这个门户之见，有人我之见，我们应该呀以这个法界为心，这个佛教的教义以全人类啊为他的教义啊。所以我在美国 为什么有一些个天主教、耶稣教、犹太教，他们都信佛了？我老实告诉你们，就因为我这个教义广大。我说你们现在不信佛吗？你承认你自己不是个佛教徒吗？我承认你是个佛教徒，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是众生之一啊。佛说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你既然是众生之一，你将来就有成佛的机会啊。如果你自己不承认你是一个众生的话，那我佛教里头你就没有份。但是你说你不是一个众生，你是个什么？我请问你啊，你叫一个什么名字？起不出来另外一个名字啊，起不出来呢，你就是众生之一啊。众生之一呢，你就有佛性。你有佛性，你暂时间不信佛，那么将来你会信啊。将来你不信，再将来你会信。今生你不信，来生你会信啊。今天你不信，明天你又会信。所以啊，你现在你就不信，我也把你算在这个信的里边。所以啊，我看所有的全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众生啊，都是佛教徒啊。这个是全体大用的啊，是全体的。那么这样一讲，他们一听，天主教一听，那我们跑不出法界去，好了，回来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就源源而来，很多的天主教、耶稣教、神父、牧师啊，就说，哎，你讲的好像有点道理。我说不是好像，你研究清楚了啊，你能跑出法界去吗？他跑不出去，那法界是我的，法界就是我的，法界就是佛教的。那么你跑不出法界，那你就没有法子跳出这个佛教外边去。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啊，一个跟头打出十万八千里，打不出佛的手掌。这虽然是小说的题材，小说上讲的，但是此言虽小，可以于大啊，可以比方一个大的。这是我对佛教所说的教义啊。我这个佛教教义没有边际的，没有界限的，没有一个这个地方不是佛教的。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地方不是过去诸佛舍生命处。既然是这样子，哪一个众生又能跑出这个法界外边去呢？啊，所以啊，我这个佛教的教义不是古老的佛教教义，不是说大乘佛教是中国的。哎，那你眼光看得太小了啊。那个佛教啊，佛出自生在印度可以的，不能说佛教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这是可以的，不可以说佛教是中国的啊。佛教没有一个界限的，没有一种民族的种族的界限的啊。如果我说的不合各位的思想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等我下座的时间，或者白天呢，我一般上午八点到十点这个期间，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期间，有谁呀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讨论，我们见面呢详细研究。我说的不对的话，我这个理论不正确，或者你觉得不合你的思想，如果你那个对，我就接受你那个，把我这个取消了它，根本也没有我这个啊，所以本来就是没有的。为什么呢？我这是佛教的一种理论啊，没有一个我的成见在里头啊，都是从大家智慧这来的。我是不过代表佛教来说一说这个理论。那么今天呢，我的话也不多说了。 又有几个人呢着急了，啊，说是啊，讲的太多了，我听的也不愿意听了，你快下来，啊，那么你这一请，我就赶快的，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一个俊杰好了。缘起善巧，缘起就回着有一种啊什么因缘，回着住道的因缘升起，这也应该用这个善巧方便法门来教化一切众生。那么善巧，他因为善于知道一切的诸法，本来是空的，本来是空无所有的，那么又能知道不坏这个假名，这个假名呢不需要把它破坏了，分别法相，分别一切的诸法实相，这样子呢，所以叫善巧。无论有什么因缘来升起，都应该用这个善巧方便的方法来演说，所以叫缘起善巧。由这个欲界善巧、色界善巧、无色界善巧、过去善巧、未来善巧、现在善巧，欲界就是这个六欲诸天，欲界天，俺们一切人和一切众生所居住的，这都在欲界内。所以每一个众生都很多的欲，这个欲念不清净，随着这个染污的境界转，生死轮回流转不已，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谓色欲而生，色欲而死。欲界的众生就是这样，所谓菜里虫子，菜里头死，俺们的欲里头的虫子就是欲里头死， 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虫子啊，大的虫子和小的虫子只是啊体积不同，它那个体相不同，可是这个欲啊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欲念啊。你要能把这个欲念停止了，断欲去爱，就会超出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啊不容易的，就因为不容易俺们才应该修行啊，修行就是要修这个不容易的事情。说是啊我是凡夫啊，你是凡夫啊，那么他不是凡夫吗？不单你是凡夫，过去诸佛菩萨恶罗汉都是凡夫来着，就因为他在凡夫的时候能以去欲断爱，能以逆流啊，能以啊啊不随这个欲所转，所谓顺在生人，逆在成佛。顺就顺这个情欲去，就会生人的；逆就是啊，逆回来啊，不顺着这个情欲心去转去，那么就会成佛。佛呀，都是凡夫成的。因为都是凡夫成的，所以啊，每一个凡夫都有成佛的这个资格，都有成佛这个机会啊。只怕你不修行，你要能以不顺着这个欲念去转去，就有机会成佛，就有资格成佛啊。所以啊不要啊说我是凡夫就应该做凡夫的事情，你要凡夫做圣人的事情那不更好吗？啊，那个小孩子啊不可以天天呢啊说我是个小孩子，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长了长大了还说我是小孩子，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哪一个人都有成佛的资格，只要你肯修行，就能啊超出三界去，超出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那么有这么一首偈颂，说得很好的啊，说是六欲诸天俱无衰。三餐天上有风在，任君修道飞飞翔，不入西方归去来。天上的人呢也有寿命终的时候，我们这个四王天，我们所呀看见的这个天叫四王天， 这个四王天呢，天人的寿命是500岁，可是啊，他以人间50年作为四王天的一昼夜。为什么他这个一昼夜就是我们人间50年呢？因为在天上啊，非常的快乐。他这个时间呢，啊，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啊，这是一日一夜。我们人间呢，50年是四王天一昼夜，他以500岁呀，啊，作为他的寿命。那么呢？一这样推上去啊，高一层天呢就多500年啊，所以天上的人呢最短的寿命就是500岁。但是他寿命有终的时候，他终的时候啊就有五衰现象。这五衰啊，第一衰衰相，天人呢所戴的那个帽子是用花做成的，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等他寿命尽的时候，这个帽子呢，这花就凋谢了，叫花冠萎碎啊，花冠就落了。这是五衰之中的一衰啊，有这种衰相了，就知道这个天人呢寿命要终了。天人的衣服是清净没有染污的，不是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衣服会脏了啊，会不干净了，要用洗衣机去洗一洗啊，不需要的。他这个衣服总是清洁的啊，没有尘埃。等到他五衰现象的时候，这个衣服啊上面就有尘埃了，就啊脏了。这是啊五衰之中的一衰。我们人间的人常常啊出汗啊，在身上啊常常出汗，天人呢他就不出汗。等到他五衰现象的时候啊，他也出汗了，两腋汗出啊，就是两倍的底下那儿啊，就出汗了。这是一衰。天人的身上常常是放香的，有一股香气啊，异香扑鼻，但是可不是啊擦那个巴黎之夜，不是擦香水它才香。它是一种天然的香啊，那股香气。为什么它会香？就因为啊它守五戒，受持五戒啊，修十善。因为受持五戒，它就有啊一种戒香，有这种香啊。我在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人呢差不离的，有的有臭狐的，有臭狐的味道啊啊，离这人很远，那么他就有一种臭狐的味道，令人都受不了。为什么他有 臭狐味，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因为啊，先生他受戒的不守戒，受戒不守戒啊，还没有太大的错处，所以呀、啊，又叫他来做人。可是做人呢，把他那个坏处就带来一点，就有一股臭狐味道。啊，讲到这个地方，在西方的人啊，外国人很多的也都有这个臭狐的味道。啊，可以说是他们前生啊，就不守戒律，今生啊更不守戒律。啊，今生啊很随便的啊，随便呢行隐喻啊。你看西方的人呢，不像中国人呢这么古老啊，这么样的保守。西方人呢很随便的啊，他因为啊他国家讲自由，他自由啊，什么都自由了啊，不管什么事情都自由随便啊。你所以在西方啊的国家里边呢，随便结婚，今天结婚明天就离婚，后天又结婚了啊，甚至于啊就结婚不结婚这根本就不成问题。在中国人呢，哦，这是啊不行啊，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在外国人根本就不讲究这个，所以呢外国的人呢，就是西方人呢，很多啊，你坐到他旁边就有股臭狐味道就现出来了，啊，或者有一股洋葱味，啊，或者有一股那个臭袜子味道，啊，就是他吃七食吃的太多了，啊，就有这么一股的味道。那么天人呢？
常常是上香的，没有这些个麻烦，啊，没有臭狐，没有洋葱味，没有臭袜子味道。也没有臭脚的味道。但是啊，他五衰现香的时候啊，对这个种子在那个他那个身体呀、里边啊，都这个味道都出来了，就臭气入体了，有臭气了。这是一衰。